古佛真身降世，如来正法要娑婆。
莲师二十五大王臣之一，丹玛宅盲尊者转世的龙智丹贝尼玛仁波切，在2008年，佛菩萨以甘露和莲珠炮雷恭迎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的法会上致辞。
多杰羌佛是宇宙间无形无相、不生不灭真谛普贤王如来圆成的第一个有形象的报胜佛，是因为多杰羌佛将佛法传给了阿弥陀佛等无梵无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跟随燃灯古佛学法的，而燃灯古佛正是多杰羌佛化现。所以说，如果说没有多杰羌佛，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在宇宙间就没有佛法的存在，没有佛教的存在，也没有我们在座的七众弟子的存在。
2014年，在三万人参与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上，道行正量显赫的金刚幻体禅成就者、联合国暨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老法王致辞。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主持释正达大法师宣布，
在这一殊胜无比的日子里，我会要公布真正的佛陀又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了，那就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真实存在，而不是泥塑化雕的。为了帮助听众了解他的真实生活情况，本节目一开始特别选播《揭开真相》这本书。这本书是由一位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长达12年之久的出家人释正慧，近距离观察第三世多杰羌佛12年所写下的亲身经历。
揭开真相，我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12年，比丘尼的亲身经历，失望、悲伤、痛苦、觉醒，拥有虚名的比丘尼释正慧记事。揭开真相自序。我是个出家比丘尼，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就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第一件事儿，我走进了寺庙。出家至今也有22年了。我明白因果，一切都是因果感报。佛法就是为了让我们解开因果律这个网，让我们得到自由，彻底解脱。因果如影随形，所以我要成就解脱，就必须对因果负责。因此 揭开真相这本书所记述的完全是真实无虚的事实。从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是我在美国寺庙及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在这12年生活的日子里，我曾失望，也有悲伤难过，有痛苦绝望的我，以及间隙中发现藏在我内心骨子里可怕的隐患，而让我觉醒了。今特以此明告世人，绝不可轻易相信，绝不可依一个什么传承的牌子就相信称为佛菩萨某祖师的人，或某某大法王、某某大活佛、某某大法师的表面法脉传承，否则你们一般都会上当受骗。我在这十二年中见到的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太多了，见到他们在生活中、在法会上的心态、形象，探测到了他们藏在暗处隐秘的本质，一当揭开他们的心形来看，其实都是真真假假，一言难尽。到底谁才是大圣人？从而让我了解到，只有真正的佛教才是最正宗、最高无上的解脱法，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地方才有佛法，也才有真正的至宝解脱生死之法。那是在我心灵骨子里深处寻访到了答案，有了这个答案，我觉醒了，站了起来，最终得到了如来大法中的大法，成了今天惭愧的我。十二年纪时立柱，惭愧比丘尼，释正慧。揭开真相，十六，遇佛法会上集。大法王师父从开始做运雕至今，算一算，已有几年了。难道长期观看运雕作品就能成就吗？当然，运雕作品确实神奇，好看得不得了。但这能让我解脱轮回吗？再加上僧团中师姐妹之间的相处依旧是矛盾重重，针锋相对。虽然我已经知道大法王师父是真正的大圣者，但是我心里的纠结仍然解不开，偶尔还会冒出不敬的心念以及想离开的念头。一天，大法王师父告诉我们说，要亲手做玉佛莲池，因为最近即将有一场玉佛法会要举行，而且是圣意的，不是世俗的。以前在寺院中也参加过玉佛法会，不过并没有如此大费周章，连玉佛池都要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所以必须自己制作。不仅如此，还有玉天池以及天龙八部的雕塑上色等，另外还有金刚法台、金刚基柱、地轮、天章、金刚种子字、唐卡等等的准备工作，非常的繁琐，根本就不是一般外边寺庙的世俗玉佛法会的概念。金刚基柱要打得很深，要非常坚固。大法王师父说，
法会虽然看到没有风，但是修法的时候会有大风突然卷来，如果不坚固，金刚基柱一定被风卷倒，整个围壁都会随金刚基柱而一起倒，那就修不成圣意玉佛法会了。
做玉佛莲池非常麻烦，要用最上好的木料来制作，还要打很多道油漆，有各种色彩， 包括玉佛池中央的莲花更难做。玉佛池做好后，自重约700磅。大法王师父说，要少装一点水试一试。我们装了30多桶水进去，大法王师父让我们把它抬起来，把水倒出来。这时，大法王师父和我们一起抬，可是大家拒绝让大法王师父来抬，因为大法王师父已经很辛苦了。大法王师父就站在我们对面，让我们把水倒出来冲大法王的脚。结果7个比丘尼再加上2位师兄，大家使尽全身的力气抬了5、6次，终于一边被我们启动起来，可是高度达不到，无法将水倒出。我们就把脚挪进底部朝里面伸，准备用手足并顶，有的已经把一边放在大腿上了。就在这时，有的人没有力气了，不但玉佛池沉重地往下压下来，我们的脚也越来越无法承受，这时根本用不上力，无法将脚抽出来，感到快要把脚压断了，剧痛难忍。但是在剧重的压力下又无法拔出来，大家一片惊慌惨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法王站在对面大喊一声，将靠近大法王那边的玉佛池用手一压，这玉佛池竟然就被大法王师父轻轻压起来了。我们的脚很轻松地就和手一起用起了力，抬起来了，就把水倒向大法王师父的脚。就这样，一次水被倒光了，大法王师父的那一边根本就是最用不上力的位置。如此神力，闻所未闻，竟然用手一压就把玉佛池压起来了。从杠杆原理来说，是完全用不上力的位置。在大法王师父为了救弟子的关键时刻，再度暴露了他不是凡人，哪里是半桶水都拿不动的呀。如果不是大法王，我看有好几个弟子的脚今天都是残废了。这时我想起了师兄们曾告诉我，有一次嘎朵仁波切师兄和旷师兄、宣慧阿舍离师姐等一批人到大雄湖去，当时室内有一个古木条形大餐桌，非常的重，4个人都抬离不了地，而大法王师父无意间抓住一边，就整个把桌子抬起离开了地面。大家都说这真是不可思议，佛法无边呐！当天晚上我根本无法入睡，脑壳中总是在想，大法王师父太深奥了，根本不是我们这些人从外表上能看出大法王师父的本质的。可是尽管如此，大法王师父照常说，他只是给我们鼓了一下劲，让我们有信心，完全就是我们几个抬起的，他根本没有力气来撼动帮助抬起这玉佛池。大法王师父现在说这话对我们来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根本不相信，因为我们清清楚楚，在大法王师父用手一压的时候，我们的手突然就轻轻地把玉佛池提了起来。2004年5月26日，农历4月初8，举行了圣意玉佛法会。大法王师父开始起法，为了防止外道邪法侵入，因此就让在场的4众弟子、法王、尊者、活佛、法师、居士们共同念心经、金刚经、南无观世音菩萨、马哈嘎拉、慧济金刚、大悲咒或楞严咒，全部是用如来正法来念诵。这时坛城正前方一棵紫樱花树立刻洒下纷纷花朵，遍洒坛城，天边祥云翻滚，树空花朵从法会开始为时3个小时，花朵都在降下来，至法会结束花朵立刻停止。这个时候 玉佛池中全部都是花朵，这让我和与会大众大开眼界，法喜充满。与此同时，整个天空万里晴空，艳阳高照，却有一朵祥云飘然云坛上空，云朵的阴影屏蔽着悉达多法王子的柱像，像一把伞盖，从法会开始到结束，一直为释迦牟尼佛法王子像遮挡阳光。大法王师父开始加持玉佛莲池中的香汤水，大家倒入了90桶水，每桶重约40磅。大法王师父把白色法轮丢进了玉佛莲池中，开始神变。就在此时，众人看到玉佛池中出现了几个金刚像，彩色金盔金甲，红绿黄多色变换的绸缎服装。金刚们动作猛切，变化无穷，威猛部位，这一圣境现前，吹破了一切黑夜，众人惊叹不已。于此又是对大法王师父赞慕能穷，这个时候的大法王师父已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大法王了，而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天底下第一巨圣德。但大法王到底是谁转世？我们认为不是文殊菩萨，也是观世音菩萨吧。当众人恭诵祈请文时，万里无云，照常烈日当空。就在这一刻，竟然滚雷在上空打响，一声接一声，地动天摇，雷轰风啸。突然自西方卷来一阵大风，大众惊奇无比，无法言喻的祥瑞法喜顿时充满整个坛场。世尊佛陀和诸天护法以圣灵坛城上空，圣境现前，雷声和风啸约半分钟又骤然而止。大法王师父主持修法，庄严玉佛之后，此时众人必须将玉佛莲池内的法水请出来，转到旁边的玉天池，再由大法王祈请佛陀加持沐浴水来浴诸天，这是圣意玉佛法会必须的圣意境，否则就不名为圣意，而且更关系到法会是否真正的成了圣意玉佛法会。按照法义规定，是不允许把这水一桶一桶从玉佛池中打起来倒进玉天池的，而是要把玉佛池中的水抬起来倒进玉天池中，才属于合法取水。这个正方形的玉佛莲池自重约700磅，再加入90桶玉佛香汤，已重达4260磅。当时就上了14个大男人合力去抬，但丝毫也动不了。大家轮番上阵，纷纷用尽了吃奶之力，青筋暴跳依旧无功而返，玉佛莲池丝毫未动，无法把玉佛池中的水取到玉天池中。这时法会没有成功的象征，这实在太糟糕，因为没有取出法水来浴诸天。而这4000多磅重的玉佛池把大家的力气都加上去了，也无法解决。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宣义的龙慧大师也很着急，便问众人说，你们谁能上来取水呢？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低头不语。于是龙慧大师点名阿寇拉摩大仁波切说，大仁波切啊，您能上来取水吗？
以上你所收听到的是揭开真相16玉佛法会上集，明天请继续收听揭开真相16玉佛法会下集。
下面要讲到错误之见。 错误之见比邪恶之见轻一点，但若犯两三条，根据轻重关系，就跟邪恶见的罪业几乎是一样的。犯一条呢，如果是最轻一点的条例，还可能没那么严重。如果犯的那一条是最重一点的条例，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说，这是当然不可忽视的。错误之见大概为，大概为的意思是没有含涉全部的错误之见，但重点都已经含涉进来了。第六条，任若邪恶错误之见也会修成功夫。自己已经落入了邪恶见和错误之见，还认为自己会把功夫修成，什么手一摊，天上的月饼就掉下来了，一声令下，天龙八部会出现了，那是不可能的，没有这回事。只要你落入邪恶和错误之见，你的功夫是修不成功的，就是修成功了也会退失。有两个仁波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其中一位他的佛法基础不错，因此要求给他灌解脱大手印一味禅的顶，结果为他灌了无法入定一味空有不二的境界，没有办法之下就把他换成灌白财神的顶，但是灌白财神的顶同样无法得到升起次第，所以这个顶照常灌不成。另外一位已经是捉火定升起华氏163度，后来竟然奇怪了，一天一天的火温退下来，不到半年的功夫全都失掉了，变成原来一个凡夫俗子的境界。这两个仁波切他们都找到了他们的原因，结果是犯了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其中有一位当下就进行了改正，后来给他灌顶，结果还是不成功，他又再找再找再找，又找到了三条，忏悔不干净，没有成功，最后又来一个深切彻底的忏悔。哎，这一次灌顶，他的升起次第成功了。那么，第二个仁波切修捉火的，他由于做了内心的彻底忏悔以后，这个捉火很神奇，又开始一天一天的在他的心风明点三脉五轮当中密轮处又开始升起温来，就这样。慢慢慢慢的，他的捉火定又复原了，就仅凭这两例已经彻底可以说明。所以大家要注意，凡是落入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要想得到什么功夫正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七条，任上师可对弟子无理要求。很多大德们都犯这一条，把自己看得何等了不起，认为弟子必须要这样才叫三业相应。其实这种大德是凡夫心、自私心态，断定没有功夫，这是错的。或者依于古德错讲，无论依于任何古德的法规都是不正确的。上师无权对弟子无理要求，如果上师是圣者，更要依法讲法，不能有半点使弟子不理解，致成身心伤害。圣者上师更要用道德无私摄化众生。凡是认为上师可以对弟子无理要求，就是错误之见。只有一种情况，于法缘上考验弟子缘起时，可以采取特殊的方法印证弟子，但其本质必须对弟子是大慈大悲，是为弟子的前途利益考虑的，不是为上师个人利益而要求。而且这种考验必须是至少已经证到六部金刚力最上乘两部的圣者方有资格施行，如马尔巴大师考验弥勒日巴祖师。第八条，任他邪说不让众生知。 看到别人邪说残害友情了，在这时只想自己修行，不顾别人，认为他非即我非，同体明大悲，不要说吧，不要说吧，我自己要修行。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一定尽力阻止邪说，要告诉受害众生，你接受的是邪说，那是违背经教的。我们师父第三世多杰羌不是这样讲的，你们要记住一条，凡是见到有人邪说，要让众生了解，不要再让他的邪说继续危害更多众生。但是记住，如果那些是非是针对伤害你自己的，此时应该他非即我非，同体明大悲，应自我忍辱，不可外宣。
明天请继续收听第三世多杰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之见128条，灾至第三世多杰羌佛原法音开示。本节目是由 Buddha Voice Broadcasting Alliance 佛音广播联盟制作播出，专门播出与第三世多杰羌佛有关的法著圣基。感谢恒生大仁波切、木雅囧札大仁波切、攘琼诺桑仁波切、豪小红居士、正美仁波切、格隆洛珠仁波切、盛会居士、
刘翠居士、林振明居士、赖瑞娟居士
及无名氏等赞助本次节目的播出。本节目从11月1号起，周一至周日一周七天，每天晚上11点到11点半，在 AM 900频道敬请收听。